我们今天的读经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1到34节，哥林多前书15章1到34节。那哥林多前书15章是哥林多前书的尾声了。那这一章书告诉我们福音带来的果效是什么，保罗在特里提醒哥林多人福音是什么，它的果效是什么。我们从15章1节读到34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做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基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伏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 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德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叫你们羞愧。谢谢麦德伦的读经。大家早上好，我的名字叫提摩太，很开心长假回来跟大家见面。我们跟旁边的人讨论一下，你觉得普通的澳洲人对人死后是怎么看的？他们对人死后是怎么样的一种存在，是怎么看的？你也可以回顾一下最近你的朋友或家人提到的有关人死后的事情，我们一起先讨论一下。那我现在想听听大家的答案。你们所听到的有关人死后的事，就你身边的人是怎么看的？那刚才那位朋友的回答声音比较小。刚才所提的是轮回。那也有人说，只有今生，死后就没有存在了。那作为基督徒，我们有这个，刚才那位姊妹分享，她的丈夫离世以后，上天堂与基督永远同在了。那其他不信基督的人，他们普遍的看法是什么？那有人说，死后成了天使，或者说成为天上的一颗星星。那他们不信的人有对天堂也有一些认识，觉得天堂存在，或者他们会说他们去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并且他们在天之灵守护着我们。那我们听到这些看法，就会觉得如果他们相信死后还有存在的话，他们的看法是很模糊的，不太清晰的。你有没有感到因着这个模糊不清的话，就决定了他们今生的活法？因为他们对来生模糊不清，他们就觉得来生很不真实，也比今生可能更差。因此呢，今生比来生更好，也更真实，因此我要活在今生。那作为基督徒，我们对来生也可能会有一些模糊的看法，我们也会觉得人死后的事情很模糊，今生才是真实可靠的。那有一位基督徒女士，她是我很爱的一个朋友或家人，她对我说，如果我们来世只是不停地在天堂歌唱，我不太确定自己喜欢这样的天堂，我也不太确定自己能否应付得来。所以这样的想法可能就显示出他们对来这位女士对来生的不明确的看法。那哥林多人对来世也有一些模糊的想法，保罗纠正了这一点， 他告诉他们，正是因为他们对来世模糊不清，所以他们做基督徒的行为呢，有一些很奇怪的做法。他们之所以有这些奇怪的做法，是因为他们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上。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上，就能更明确地知道人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也能让我们重新想象我们来世是怎样的光景，并且在今生可以充满希望。那今天我们学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看耶稣从死里复活，就能让我们更好地掌握我们基督徒死后会是什么样的。那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学习基督的复活，我们一同来看三点。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重新想象复活后的生命。第一点，基督的复活是让人回归生命，回归生命。这个聚焦点是死后的生命。我们要回归的生命是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为人命定的美好的丰盛的生命，并且这个是丰盛的生命。如果我们能掌握这一点的话，我们就知道短暂的今生意义何在了。所以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这里把哥林多人带回福音所宣讲的关于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信息。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看第一节，他强调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然后解释说，第三、第四节，福音是什么？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他接下来列举了很多看过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保罗在这里告诉哥林多基督徒，耶稣从死里复活，有一个人如今他走过死亡又活着回来了。耶稣死了，耶稣这个人死了，他被埋葬了，他被埋葬后三天又活着回来了。很多人看着他活着回来，那保罗强调说，耶稣死了，他又从死里复活，并且很多人看到他从死里复活。那保罗在这里强调的不是说有很多见证人，而是强调说福音所宣讲的耶稣的确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如今他已经走过死亡，他又活着回来了。历史上就有耶稣这个人，他死后复活，这个也向人宣告上帝是要把生命赐给所有信靠基督的人的。这听起来很让人兴奋，因为我们今生的人都知道，我们每个人很快都会死去。这是为什么我们生命当中有这么大的压抑，死亡的阴影啊，让生活变得空虚毫无意义。但听到有人死了，但他又活着回来了，我们应该注意听这件事情。那这一周的话，我在反思这个主题，也反思我听过的一些歌。那很多流行歌曲里面啊，都会 从哲学的角度告诉我们，因着死亡，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认真听我们流行歌的歌词啊，你就会注意到，人生没有意义，因为人生有死亡存在。死亡把有意义的人生吸光了。我们哲学家叫斐黎黎，他的歌词里面讲到，如果你听他的歌词，你会注意到他在讨论这样一个事实，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因着有死亡的存在，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他开始询问说，哎，这个人生是真实的吗？我们可能不喜欢听这些歌曲，听这些歌词，因为我们听这首对他的歌曲的话，可能就会联想到一个电影。但是这个作词家作曲家的话，他在歌中就是在寻找人生的意义。他这首歌里面是没有合唱的，一般的歌曲他都会有这个歌高潮，有这个合唱的部分，带领你不断的带领你回到这个合唱的部分。但是你听他这首歌的话，你会听不到这个高潮，或者说听不到合唱的部分。他在歌曲里面也选择了非常伤心的调子，非常沉闷的调子。他最后的一句歌词唱到，什么都不重要。你所有的人都能明白这一点的，什么对我都不重要。他唱这几句歌词的话是非常低沉的，伤悲哀的。然后他说，风怎么吹，如果你知道这首歌的话，你能明白我所说的。那他的这首歌曲所唱的其实是跟传道书异曲同工，读过传道书的人都知道，虚空都是虚空，因着死亡，人在日光之下所做的都是毫无意义的，都是捕风，都是抓空，毫无意义。那有一位艺术家叫 Pin， 他也歌唱到，他躺在床上，他看到前方有一个黑暗的门，他想进去这个黑暗的门，但他又担心旁边的人说自己是疯狂的，因为死亡，你做梦这件事情是疯狂的。但是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他打败了死亡，他又活着回来了。这应该让我们开始可以重新想象我们的未来，因着耶稣的死亡，我们可以回归生命，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存在，而是真实的生命。保罗从十二节开始表明，由于耶稣的身体从死里复活了，我们不仅要有生命，我们所要得到的是上帝要赐给我们的丰盛的美好的生命，就是没有死亡之前的美好生命。因此从十二节我们看到，虽然死亡打断了美好的生活，因着亚当，我们看二十一节，因着亚当死临到人类，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使徒保罗看到因着耶稣的复活，人类可以回归生命。那使徒保罗指出，基督复活是逆转了人类的命运，就是人类被死亡打断之前的命运。 那保罗同时也指出，哥林多人对来世、对复活及其含义有一些奇怪的模糊的想法，他们完全不明白上帝使耶稣的身体从死里复活的重要性，还有它的重要意义。所以使徒保罗就质疑他们一些奇怪的想法。我们看十二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那他们的想法中有一些奇怪的东西，他们是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也宣告耶稣从死里复活，但他们当中有一些信徒却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那他们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具体是指什么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根据保罗所说的找到线索来尝试着理解他们的想法。那三十五节，保罗提出，三十五节我们下周会具体的学到。那三十五节保罗提到，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那保罗接下来会回答他们的一些问题。那这就意味着可能他们觉得耶稣死后的复活不是身体的复活，所以他们会问，哎，死人复活是带着身体，什么身体来的呢？那还有一个细节是在十九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那这节经文呢，甚至可能暗示着这样一个信息，哥林多人认为复活只是为了让短暂的今生，更美好。也就是说你复活以后只是让今生变得更美好，因为哥林多人他们喜欢惊人的属灵恩赐，他们喜欢更强烈的生活体验，他们可能会认为复活呢只是为了让今生得到一种更强烈的、更引人注意的经历。那总的来说是哥林多人他们不相信死后有这个身体的复活。那保罗把他们这些奇怪的想法指出来，并找出他们的逻辑有哪些矛盾。我们看十六节，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哥林多人，如果你们不相信你们自己死后有复活的话，那基督也没有复活了。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你们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有时候使徒保罗的想法有点让人难懂，他的逻辑比较广比较深，但我这里给大家强调重点。保罗在十六节说，如果没有身体从死里复活的指望，那么你就必须认定耶稣死后并没有身体从死里复活。十七节，如果耶稣的身体没有从死里复活，那就意味着你仍在自己的罪里。所有逻辑，保罗的所有逻辑都是基于基督起初身体受死的原因。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耶稣为什么要死啊？他为什么要经历死亡？是因为我们的罪。他开始在创世纪，圣经开始在创世纪就提到，因着人犯罪，死亡临到人世。人类对他们的创造主犯了罪，叛逆了神，所以死亡离到人世。神在创世纪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 神说不要吃，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罪的工价，罪的惩罚乃是死。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如果耶稣的身体已经从死里复活，这意味着上帝已经除去了死亡，除去了死亡带来的问题。如果死亡的问题被除去了，就意味着罪被偿还了。如果罪已经被偿还了，那么死亡这个罪的后果就不会压制基督徒。所以你看到保罗的逻辑了吗？如果你不信身体从死人死里复活的话，你就没有明白耶稣为什么死，他死后身体从死里复活，他死是为我们承担罪的惩罚，然后他又从死里复活，回归到了死亡临到人世之前的生命，不仅回到伊甸园，而是带人进入神命定的人要得到的美好丰盛的生命。使徒保罗接着说，二十节，基督是睡了之人的初熟果子，接着基督里的人要复活。那最后基督会让所有在他里面的人复活。二十四节，在后末期来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经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保罗接着说，基督从死里复活，当基督把国交给上帝的时候，末了这句话在圣经里一般指的是一个目标。二十六节，近末了，其实更准确的理解是最终的目的。耶稣在十章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说，我要赐给你的赐给你生命，赐给你丰盛的生命。所以耶稣的复活不仅是回到伊甸园，而是完全了上帝的计划。当时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他是要人类在地上生养众多，把他的形象充满全地。他当时是用人类要掌管管理上帝所造的世界。那我们看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里啊，诗人反思了上帝所赐人类的位置是多么的惊奇，也表明了上帝给人的旨意是什么。诗篇第八篇第三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保罗希望我们放宽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看到上帝所做的这一切。上帝对人类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靠着耶稣把所有的受造、所有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毁灭的，都放在耶稣的脚下。借着耶稣的身体从死里复活，实际上是上帝把人 带回到起初美好的丰盛的生命。上帝开始想要做的，借着耶稣达到了他完全的目的。这应该打开我们对未来复活的想象。当我们想象来生的时候，想象我们在基督里复活的生命的时候，因着上帝借着耶稣从死里复活实现了他最终目的，我们就可以想象将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不会变成非人类，而是会成为完全的人类。你现在想象一下，你成为完全的人类，在上帝所创造的美好世界里做完全的人类，这意味着不再有癌症，不再有癌症的治疗，不再有测试血液，不再有背痛，非常棒，不再有轮椅，不再做膝盖的手术，换膝盖的手术，不再有药物，脑海里不再有各种抑郁的想法，不再有身体的免疫系统缺损，不再有污染，不再有台风，不再有洪水，不再有森林大火，不再有涂鸦，非法涂鸦，不再有争吵、打架、哭喊，不再有缺席，亲人缺席，不再有羞耻，不再有躲藏。你想象一下，以上所提的这些事情呢、啊，都是因着死亡临到我们的。我们现在可以想象反面的美好的事情，当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你我会挺直腰板，奔跑前进，快乐的跳舞旋转，永不跌倒。我们要歌唱，要在神里安息，并且歌唱和安息都会是一个完美的平衡。那刚才所提的歌里面提到，我所想象的让我觉得是家，所以这个歌者想象他的将来是家。我喜欢他这句歌词，因为我心里面能产生共鸣。我们知道我们以后复活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在今生有一些美好，但这些美好都会失去。如果美好能持久的话，这就是家的感觉了，让我觉得像家，但却是最明亮的色彩。当我们想象死后的生命的话，这不仅是回到起初，而是进入生命的完全。这意味着来生绿色比今生更亮，来生的蓝色比今生的蓝色更亮。你不用担心说话造词会有语法错误，真爱会进入到每一段关系里。来生的慈爱比今生更慈爱，来生的慷慨比今生更慷慨。我们要与神同行，我们要看到主耶稣，我们要与他面对面，并且完全认识主耶稣。当你想象这样的来生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屏息凝息？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的惊艳的让我无法呼吸，但同时又将生命的气息吹进我里面。当我想象我的来生，我的未来，基督赐给我的未来，因着基督从死里复活赐给我的未来的话，我的生命就充满气息。使徒保罗说，也对我们基督徒说，如果我们明白基督的身体从死里复活，他带我们进入丰盛的美好的生命，是我们将来要得到的。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能 在复活之前呢，明白短暂的今生意义何在。你因着对未来有的这个确信，你这短暂的今生也有了生命的意义。保罗指出，如果我们基督徒做这两件事情又没有复活的话，那我们基督徒就是在浪费今生，浪费短暂的生命了。他指出基督徒做的两件事情，第一，你们基督徒为使人施洗，就是浪费生命。如果没有复活，你们基督徒冒着生命危险告诉别人死后的希望，也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保罗说，这些都是浪费。如果没有复活的话，还不如每天都狂欢作乐呢。如果没有来生的话，你就吃吃喝喝吧，因为你明天就要死了。所以保罗在第29节说到，如果没有复活，为死人施洗，就是浪费生命，浪费时间。这一个经文很难明白，我们很难确定保罗所具体指的是什么。那我要跟大家列出我认为最有可能的一种解释。你能找到对这句经文的不同解释有40种，那我会跟大家讲明这40种是什么。不是的，时间有限，我不会具体跟大家分享40种，我会跟大家分享其中一种我比较接纳的解释。那有两个可能，第一个，保罗可能指的是哥林多信徒，他们有这种做法。哥林多信徒啊，他们会给死去的人施洗，他们会在人受死之后给他受洗，为了确认他们的受洗是合理的、合法的。他也有可能指出他们的一些很奇怪的做法。如果这样解释的话，会有一个问题，因为使徒保罗在这里的话，他并没有让使哥林多人在神学上有没有必要的错误的理解。如果保罗他只是说啊，你们做这个奇怪的做法，然后他又不做解释的话，哥林多人就有误解的隐患了。因为保罗非常坚定地说，你们在基督里要有信心，我们得救是只靠信心而不是行为。所以呢，我更倾向于这样理解，我觉得最简单的解决方案是，保罗实际上是指正面的洗礼。他的意思是说，你们为使人洗礼以及我为福音冒险的话，如果有复活，就是正面的事情了。所以保罗在这里更有可能是只是指洗礼。你基督徒洗礼的意义何在？如果你把使徒保罗所写的东西都拿出来比较一下，你会看到你成为基督徒之前你是死人，然后你信主以后呢，你参加洗礼，因着洗礼我们呢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活。所以洗礼之前的人是死人，我们受洗以后与基督一同复活。那这句经文很难理解，但我倾向于保罗在这里是指普遍的洗礼。他只是指基督徒为什么洗礼啊？如果我们不信死人会身体从死里复活，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参加洗礼？你看我们洗礼的时候就宣告现在我与基督同死了，以后我要与基督一同复活。那第二点，保罗想指出 他为什么要为福音冒生命危险呢？32节，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那保罗冒生命危险宣告耶稣从死里复活，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做这件事情就毫无意义了。但保罗的确宣告基督的身体从死里复活了，那对保罗来说，这个信息给了他短暂的人生有了生命的意义。他相信基督从死里复活，因此他可以轻看今生。他不会像只看今生的一样，觉得哎呀只有今生，所以每天都要充实的活着，每天都要派对。但保罗是轻看今生，他为了人的得救轻看今生。有些人会觉得今生很短暂，很容易就浪费了，但你也可以像保罗一样，充分利用今生去告诉人有关死后有死人复活的这件事情，并且还有机会得到上帝所赐的丰盛美好的生命。那结束之前的话，我提最后几点思考。对我们许多澳洲人来说，人生哲学就是今生很短暂，死后就如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呢，短暂的今生你要把握好。如果你不相信死后还有生命的话，当然你这样活着是理所当然的，吃喝玩乐，因为明天你就死了。但是如果死后有审判，因着我们的罪，死后上帝要审判我们，那么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且把罪得赦免和生命赐给人，就是福音了。那福音的意义在于，有审判，有罪，这是为什么基督要死，为什么我们需要基督拯救。我们谈论罪的时候，谈论审判的时候，压力很大，不想谈。我们基督徒在人面前不想谈这些东西。保罗说，如果我们基督徒让人觉得只有今生的话，那你们基督徒就是最大的笑话了。很多人也觉得基督教是笑话，因为基督徒只看今生，不谈罪，不谈审判，不谈来生。但如果我们所谈的罪、审判和来生都是真实的话，那基督教福音就是一个更美好的故事，而不是吃喝玩乐，明天就死了。因此，我鼓励大家这一周要不断的思想，当我们跟家人朋友同时聊天的时候，去思想，祈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用恩慈的话语去谈论罪、审判、死亡还有复活。人脑海里都会想死亡这个事情的，只是他们可能不愿意谈，但我们用恩慈有智慧的话语跟他们谈，并且把基督从死里复活要赐给人丰盛美好的生命也告诉他们。那我们当中有一位五点堂的年轻人 Jerry， 这位弟兄，这个弟兄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他是一个年轻人，这位年轻人他在中海岸的足球俱乐部非常棒，他在阿什隆这个地方踢球踢得很好，他马上要参加足球决赛，但是他有一个同事突然对基督教感兴趣，对耶稣感兴趣，想要了解更多，那这位弟兄就邀请他来参加教会的生命福音课程。他陪这个朋友来参加生命福音课程，就意味着他参加决赛的时候不能参加这个培训，因为培训的时间正好是生命福音课程上课的时间。那这位弟兄 衡量了一下得失，最后决定他宁愿不去参加这个培训，有可能会被取消参加决赛的资格，他可能还要交罚款，因为他没有按时出席这个培训。但是他觉得陪朋友去参加这个生命课程更重要，因为他明白今生是短暂的，我们有整一个将来，我们属于神，属于那位让死人复活的神，那你就可以慷慨地使用今生去宣扬福音。那我们英文的生命课程每个学期都有，是在8月29号。那中文的我们是简明基督教的课程，时间是在中秋庆祝会以后，10月15号下午5点半。那我们接下来祷告，祈求上帝把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意象赐给我们。天父，感谢你，感谢你恩待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你借着耶稣的死赦免了我们的罪，你让耶稣从死里复活，让我们也可以跟着他一起从死里复活，可以进入到你为我们命定的美好丰盛的生命，这个生命不能被死亡打败。祈求你帮助我们要有这样的意向，对生活也有这样的期待，以至于我们可以轻看今生短暂的人生，充分利用今生来白白地向人宣讲福音，让更多的我们所爱的人能够明白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们信耶稣也能从死里复活，进入永生的丰盛的生命。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